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般若经的第六分证券品之十，第十就是第六分大般若经的第六会的第十品是吧，证券品第十。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是按原文来啊，就是说这个前面实际上是讲了一个故事，佛告最圣啊，佛给这个最圣天王讲，他说讲这个过去啊，说过去的时候呢，有一个过去一个佛和菩萨讲这个往昔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他说过去呢，有一个无量寿劫呢，有一个佛叫功德宝王。那我们知道功德宝王实际上就他这个名号往往都代表一定的法义、啊。功德宝王指的是实际上是具足一切的功德，对吧？具足一切的功德智慧，就是一种圆满的一种表示。而且功德宝王代表了，福报就是世出世间的这种圆满，所以他的果呢，他的国名叫宝严，对吧？这个严往往做动词，比如说华严经，对吧？以智慧华庄严国土，对吧？这个严代表就是严饰啊，装饰啊，这样一个意思啊，一个严。他说国名宝严，就是一切以至上之宝，对吧？法宝、智慧之宝来装饰它，对吧？这个国名宝严，然后结明善观，对吧？结明善观，这个结明善观实际上是因为它以智慧圆满之眼来观一切的这个时空，对吧？观一切的这样一个法界，观所有的这个法界，所以说叫这个善观。所以我们看，你也可以说善观是因也是果，对吧？善观是因也是果。那么这个宝严和这个功德宝王也是它的依正，对吧？是它的依正的这样一种果报的一种，就比如说佛属于这个正报，对吧？那么他的名号啊，他的捐书啊，对吧？这属于他的正报。那么他的这个周边的他的这样一个国土呢？宝严等于是他的医报，对，所以说医正不二，对吧？但智慧不二，他善观，对吧？既然这样成就，那么他圆满智慧来观待法界，就是可以说观的就是华严世界、华藏世界，对吧？我们用这里边来把他的一些象征意义来揭示出来。好，那在这种国土里面，这是过去啊，过去不可思议数的这个大劫，这里边讲呢，这个国土没有疾病烦恼，对吧？然后呢，人天往来不相限，在很多佛国里边是，人和天，就是人和天界呢，人和种种，也就是人可以到这重天、那重天，大家可以往来，互相往来的，而且不相限碍，没有什么障碍。地平如掌的，这是个平，是一种比喻的地平。然后呢，变生细草啊，什么这些，这样它这个一正庄严的，这在过去的功德宝王佛时期的宝严世界的这个善观劫的善观劫，这样一个国土中的，这佛国里边的这种描述的。另外呢，这里就不含不属不含四序调式，对吧？没有这种阴阳失调，四时失序，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是吧？然后呢，非流离成其地啊。然后呢，有情，就这里边的众生呢，心性调善。我们知道，在有很多佛国净土呢是没有恶道的。它是没有恶道的，比如说在西方净土，这个鸟它是化现，对吧？它实际上是化现，它并不是真正的畜生，不是真正的这个畜生道里边的东西。他说有情呢，这些众生呢心性调善，有情就是众生，对吧？我们说绝有情，然后三毒烦恼制服不行，这三毒烦恼制服不行，并不是说没有三毒烦恼，就是他还要修行，还要把这个种子，净化掉和消除掉，对吧？所以就说他，所以说如果都全部消除掉，那就成圆满佛果了，对吧？他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三毒烦恼制服不行，因为他有强大的这个修行之力，使他的所有的这个种子，对吧？那种负面的种子不能够现行的，他能够也就意味着他也很深深的禅定，对吧？能够降服这里面的这种负面东西呢。然后呢，佛菩萨弟子，然后人的数量多少呀？没有中途夭折的，对，无负中夭，就是没有那种活的一半，都是寿终正寝嘛，对吧？没有，就是圆满的数量圆满，形色圆满，对吧？国土圆满，智慧圆满，对吧？但这里面的智慧是佛的智慧圆满，众生的智慧他还在修行的，这一个佛国净土。好，这是一个，讲在这样一个过去的功德宝王佛的 宝岩佛国，在这个上关节里边的这样一个，这它的节叫上关节，就它那个时代，对，我们可以说它那个时代叫上关节。那么在这个佛国里边有一个城，对吧？有一个城，叫无垢庄严。我们看它有它的一个清净的含义。这个城呢，实际上是佛国里边的一个区域，对吧？或者说一个星球或者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它叫无垢庄严，对吧？是清净的。这人心清净，国土清净，它国土也庄严的。那讲着这里边一个描述，我们就把它跳过去了，对吧？这里边这个长什么样，对吧？长什么样子，多小城啊，还有孔雀啊，这些等等这些，我们就跳过去。我们看下一段，对吧？这个国呢，无垢庄严国呢，有这个国王，对吧？国王叫转轮圣王，对吧？这转轮王呢，叫王老师把那个调一下，王老师把那个搞成静音吧。转轮圣王他名字叫智士，对吧？这个智士王，然后呢，转轮圣王的这个，当然从佛教来讲，转轮圣王他是一个世间缘嘛，对吧？他实际上有的是菩萨化现，有的时候他是一个世间功德福报圆满的一种象征，对吧？也就是盛世之王，对吧？我们现在通俗的讲了盛世之王，这里也讲了他的这些怎么样，从这一段我们就跳过去啊，转轮圣王的这个功德，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功德宝王如来，这个是这个佛，对吧？他和他的这些徒众，前后围绕，然后到无垢庄严大城，就是说这个佛呢，到了这个转轮圣王这个城里边，无垢庄严城，对吧？就是功德宝王如来和他的弟子眷属，然后来到了无垢庄严大城，然后呢，这个转轮圣王呢，来礼敬、共敬，对吧？供养，来供养佛和佛的圣弟子，供养佛和佛的圣弟子。所有的这个他和他的眷属，对吧？他的这些家人啊，他的就是转轮圣王他的这些眷属去供养佛和佛弟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佛，我们知道转轮圣王是人王，对吧？佛是法王，对吧？人王和法王。那转轮圣王呢，他看到这个佛以后呢，供养佛以后呢，他忽然自叹，对吧？他就是感叹，对吧？他说人生无常，富贵如梦，人生无常，富贵如梦啊。这个因为转轮圣王他代表了人间的缘嘛，对吧？他的富贵达到极端了，从人间来讲，他的权利啊，他的富贵啊，福报达到极端了，对吧？达到极致。他说，所以他看到佛这个，他既然他的产生这种无常之心、出离之心啊，人生无常，富贵如梦，诸根不缺，对，正信尚难。他说，就说那些诸根不缺，就是身相圆满的人，要产生正信都是很难的，对吧？况知如来得闻妙法，就何况能够碰到佛，对吧？然后能够听到佛法，不为稀有如幽昙花，就是感叹、赞叹、赞叹佛和佛法的稀有难得，赞叹正信的。正信之念、正信之心、正信之人的稀有难得，他说：“你看，诸根不缺，正信尚难，对吧？就说，真正的就是说，首先你就说，诸根不缺的人也是很难的，升起正信的人也是很少的，很罕见的。那么能够碰到佛，对吧？能够听闻佛法，那正是难上加难。所以说，犹如幽昙花，犹如昙花一现，是吧？犹如昙花一现。”犹如昙花一现，那所以说这个像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啊，就是说，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出家也是因为他是，是王子，对吧？他也是王子，而且他受的当时如果从人间这个世俗的人来讲，他接受了他最好的福报，对吧？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然后天文地理，什么都懂，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生活在最好的环境，得到最好的保护。但是他也看到无常，他要出家，对吧？他要出家，就说，所以世间的圆满和出世间的圆满，世间实际上永远是不圆满的，对吧？世间永远是不圆满，娑婆世界嘛。所以说， 我们不能够把佛教和佛法看作，世间的东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不能够把佛看成一个超人，希望，学佛得到超自然的力量，吹一口气就能够天下太平，对吧？或者说自己念一句咒就能够把病毒就控制掉，这些有很多人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妄想，因为它的因缘，它是业感嘛，就众业所感，有很多因缘呢。不可思议的，并不是你个人的一个想象能够起作用的啊，但并不是说你不起作用，对吧？你的回向啊什么，它也起作用。好，这里所以说转轮圣王他产生这种无常之想，对吧？产生佛法稀有难得之想，对吧？就是到了边缘，到了人间的智慧福报知识的边缘，然后才真正的去，他去追求佛法，对吧？然后呢，他的千子，对吧？他有1000个孩子。实际上，这个千子呢，后来实际上是成为贤劫的千佛。他的这个千子呢，后来成为贤劫的千佛，是吧？他的千子呢，知道他的父王，恋养世尊，乐闻正法啊，知道他崇敬佛，然后呢，想要听闻正法，然后呢，就给他造妙高台的七宝岩室啊，然后给他造车，对吧？千佛轮，就是，然后呢，贡献给他，对，贡献给他。再给他去造这个狮子座，对吧？然后就是一些工人前往围绕，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千子呢都非常赞叹随喜他的这样一种，学佛听闻新闻佛法的这样一种，一种发心，然后呢，就是尽力的去支持他，对吧？给他供养各种方便，让他去礼敬佛，去向佛请教。后来，然后呢，我们到后面稍微跳一下后面，对吧？就说，这些人和佛一起呢，和转轮圣王一起去，拜佛，对吧？到佛所这，顶礼佛，然后呢，寻坐一面。那么，然后向佛请法，对吧？就是转轮圣王和他的千子，还有他的眷属，他们一起去求佛，去拜佛求法。好，这个是功德宝王如来，对吧？如来告智士，智士王，对吧？智士是转轮圣王。那功德宝王如来告诉他，他说，说你是，他说今者唯闻正法来至此也。说你到这来是听正法的吗？好，转轮圣王他就说，他说是的，何等名为所闻正法，对吧？他说，对呀，什么是正法，对吧？什么是正法？什么是正法？好，然后呢，佛给他讲什么是正法，对吧？佛给他讲正法，他说赞叹他，给他解说正法。我们看跳过一点点啊，他知是白佛言，唯然愿闻，对吧？佛给他讲正法。这个是呢，世尊告彼王曰，他说呢。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我们知道"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这句话就，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这句话就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在后面的在这个反复出现，每一段的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表述的这些都是方便善巧，深般若波罗蜜多必须借助种种的相。种种的行为来表现出来，种种的作用表现出来，因为它本身是无法显示自己的，对，所以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包含了比如说八正道啊，五眼六神通啊等等这些菩提心啊，这些都是方便善巧，包括如何用四摄大慈大悲啊，这些都是方便善巧。好，所以这讲这个正法，对吧？给他讲正法，他说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达一切平等法性名为正法。佛讲什么是正法呢？给转轮圣王给智士王讲，什么是正法？正法呢，就是说菩萨以甚深智慧所通达的诸法的法性，平等法性。就正法之体是什么东西？ 正法有它的体，有它的相，有它的用，对吧？就是正法之体什么？就是说平等法性，平等法性就是说诸法实相，对吧？诸法实相，一切平等法性，所以这些呢就叫正法。但这个正法呢，种种方便善巧，包含比如说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对吧？观身、观受、观心，对吧？观法，这四念处的那观身又可以分开来很多观，四界观，不净观、呼吸观，对吧？那观受也可以观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等等这些。说四念处、四正断、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对吧？这叫三十七菩提道品。然后呢，空无相无愿，这三解脱门，对吧？修空门、无相无愿门，所达一切平等法性，名为正法。也就是说，你修行三十七菩提道品，修行三解脱门，修行三解脱门，你最后通达的那个根本的东西，那叫正法。那个正法又叫平等法性，又叫平等法性。哎，所以说正法像就是这法的体，对吧？根本的那个根本的这个法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对吧？这就是它的一个。这第一个解释，对吧？我们后面看，然后呢，他继续问，首先就说一切法的平等性，平等通过修行三十七菩提道品和三解脱门所通达的诸法的平等性，这叫正法。好，那么第二个问题，知识呢继续在问佛，他说为什么菩萨与大乘中恒得圣境而不退堕，他说怎么样能够，也就是说如何，对，如何在通过在修这个方便善巧时，如何能够达到就是精进而不退堕，对，就说能够勇往直前，对吧？不退堕，不转弯，不后退。好，那么佛给他的解释就是说需要有正信，对吧？后面佛说，他说呢，你这个东西就是因正信力而得圣境，就是说你如何能保证你持续不断，对吧？持续不断绵绵密密，就是说勇往直前呢，而没有这种退堕，没有这个反弹，对吧？没有这些呢。他说你需要有正信，前面讲是正法，那么这个地方因正信力而得圣境，因正信力而得圣境，所以信呢非常非常关键，这个正信。但是正信呢，其实正信和愿力和智慧是有关系的，对吧？就是你和愿力和智慧是有关系的。他说因正信力而得圣境，后面一个解释他什么叫正信呢？什么叫正信呢？其实正信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力量，对吧？也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智慧。如果你说从头到尾一直坚定不移，它就是一种信心，一种智慧，那么一种力量。那同时呢，它也是你得到正解，对吧？得到真正的理解以后，它才产生正信，对吧？产生正信并不是迷信，对吧？正信并不是迷信，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般若，你说般若是，大般若经包含了一切的经典。然后你说般若是佛教的不共法，是佛教的核心，般若产生了一切的佛法善法，所以说我们只学般若，不要去学唯识，不要去学这个净土，好，那你就不是正信，对吧？你看起来你对般若非常的忠实，非常的拥护维护般若，但实际上你实际上并不懂般若，对吧？这就不是正信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邪信，对吧？因为你讲这个话的精神本身就不符合般若，对吧？你说我信佛，我信佛我就不能够去不能够去这样那样，对吧？或者你说信佛我就病了就不去看病，对吧？那你说信佛我就不去，我就不相信现代科学，对吧？人家明显说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转，你还是觉得，那我明显看到是太阳绕着地球转，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偏执，对吧？就是不是真正的佛法，也不是般若。所以说正信真正达到正信，所以说有个信位，对吧？实住实行实信，对吧？实信实住实行的实回向等等，这它有个信，有个信位，所以信要圆满， 它必然是有智慧为因，对吧？有智慧，但是你没有智慧时，你要发愿。你比如说，你没有，你说你我还没有了解，我凭什么去信他？那我觉得应该发愿，发愿就从你的内心深处发这种菩提心，对吧？发出就是说要学到究竟圆满的法，这样可能你能感应到善知识，对吧？这样一个善因缘，然后开发你的这种，开发你的这自心自性的智慧。好，所以说正信，因正信力而得圣境。后面呢，他说正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后面他说什么叫正信呢？何者正信？他说正信指的是知诸法不生不灭，本性寂静。哎，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对吧？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概念。知诸法，所有的法都是不生不灭，本性寂静。这是一个正信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对吧？然后因此呢，你能够什么亲近什么人，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说你从，也就是说从你的思想内容上，从你的行为上，对吧？从你的动力上，动力机制，从这个方面你是朝正信的方向去走。所以说这个正信呢，它有内容，一个呢是诸法不生灭，本性寂静。如果说你说佛法是什么，可以说般若是什么，就是般若就是诸法不生灭，本性寂静。这句话其实上就是一个很高度、很凝练的一个总结，但是呢，它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就是你如果把这个，因为这个可以理解为很多很多东西。有的人说诸法不生灭，本性寂静，那就没有善恶的区别了，对吧？那也没有修和不修的区别等等，这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误会。但什么叫不生不灭呢？什么叫不生？什么叫不灭呢？对吧？那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感受到诸法嘛，对吧？还有本性寂静，什么是本性，什么是寂静，寂静到什么程度，对吧？那这些如果你要从文字里边去问或者去感受去探索的话，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空间，很多的空间。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从知见上来讲，先从第一步就知道诸法本不生不灭，本性寂静。可能你要知道这一句话的意思，你要把它和一万句一亿句的这个反面的意思，或者和对应的意思全部搞清楚，那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才最终掌握，对吧？才最终掌握。那常能亲近，首先这是一个知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亲近正行之人。不应做法，终不造作啊！不该做的就不去干，对吧？心离散乱，听受正法，对吧？心要离散乱啊！不见彼说，不见我听，哎，这个要求更高了，对吧？就是说，心离散乱，真正的离散乱什么东西，就是没有能所，就是看不见彼说，不见我听。那这个是最高级的听法，就是心入法流了，对吧？心入法流了，勤修正行，即得神通。有所堪能化有情类，而终不见我有神通能化有情，彼受我化。甚至当你这样如如不动修修修，最终呢得到神通，用神通去度化众生，对吧？那所以说这叫正信，对吧？因正信而得精进，对吧？因正信而得精进。所以说到最后这段，最后一句，他说都不见我，不见有情，二处平等，则得圣信而不退堕。那么你也可以说二处平等，就是我和众生的平等，对吧？听法者和说法者的平等，能和所的平等，对吧？能和所的平等，这个时候你才能得到圣信而不退堕，才是真正的精进。所以真正的精进就是说对般若有正确的认识，然后呢通过种种的修行能够契合般若，对吧？契合般若，如果从修行的状态来和修行的这个功夫来讲的话，那么你就是要能所双忘，对吧？能所双忘。所以说呢，这里讲呢无能无所，对吧？这是就是你由前面的信达到这样一个行，然后有这个行，其实上如果你真达到没有能所这种体验或者体会的话，那么你的心对般若肯定就信心不退了。因为这个有这样一种体验的人，他不会觉得，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殊胜啊，他就不会去再去，而且以这个为基础，他会继续的深层次的去修。好，这是关于正信，对吧？和圣进，正信和精进。好，我们看下一段，对吧？ 下一段他说，下一段还继续对这个盾的一个开发，他说他修这个的方便善巧，修般若方便善巧的菩萨，摄护诸根不令取着，眼耳鼻舌身意，对吧？六根，就说六根收摄，不让他去直取外境，不让他去直取外境。另外呢，与自生俱起无常想，对吧？就是对我们的种种的东西啊，吃的穿的，医药啊，汤药啊，这个住宅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无常之相，对吧？起无常想。另外呢，后面一句非常有意思，叫知法寂静，命如假借，对吧？就知道这个法呢。哎，你看知法寂静，就是前面讲的正性，就是知诸法不生灭，这本性寂静，对吧？就知法寂静，然后呢命如假借，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寿命就像你借了一个东西一样，就是你这个肉身实际上是你借了一个东西来在用它，对吧？但是本性是寂灭的。但借这个东西干什么呢？对于大乘菩萨来讲，这个肉体它是一个道体，对吧？它是一个道之器，它可以用来圆满智慧，可以用来度化众生，甚至可以用它来修化身，对吧？用它来修化身。好，所以说这是方便和精进的一个解释，对吧？这讲了一个，首先前面讲了什么叫正法，对吧？正法就是一切法性平等。那么然后讲正信，正信就是一切法寂静不生不灭，对吧？然后呢在修行上就是能所双忘，正法和正信。那么第三个问题，解释的第一个，就是下面一个问题指的是不放逸，是吧？是不放逸。他说，大乘心中不放逸，是吧？不放逸，不放逸呢，在梦中也不失菩提之心，也在修行，对吧？回向，然后呢，见佛，对吧？赞叹见佛。下一段，我们看下一段，这。实际上这里举了种种的方便善巧，举这个修行的方便善巧，佛给这个智士王，对吧？这个宝德佛，功德宝王如来的告智士王，给这个继续给这个智士转轮王去讲，他说，种种的方便善巧，他说你修菩萨修行方便善巧，就能够迅速的成就菩提，对吧？迅速的成就，一以贯之的是能所双忘，智净明和诸法寂灭的这样一个见地和这种状态。那么但同时呢，它有许多种种方便善巧，对，有种种方便善巧。我们看这里，列举了许多的方便善巧，比如说，处尊贵位，对吧？而不生放逸，对吧？比如说欲求法者，勿着五欲，对吧？不着五欲，是吧？然后呢，人生无量，无常，寿量短促，所以说呢，要求出离世间，对吧？出离世间，比如说，供养，还有这里讲那个回向，就是说如何去回向。他说，供养如来所获善根，回向四世。我们供佛修行回向给哪里呢？回向给一个呢，自在无尽，叫四种无尽的自在无尽。正法无尽，妙智无尽，辩才无尽。而这个四个回向和般若波罗蜜多同样是无尽的，无穷无尽的。就说我们修行一切智慧，最终是得到一种自在，对吧？身心自在，对吧？与烦恼，与不烦恼，对吧？与禅定，与非禅定，与生死，与菩提中都能够得以自在的，自在无尽，正法无尽，妙智无尽和辩才无尽。我们看自在、正法、妙智、辩才，它必然，你如果了解正法，必然产生智慧，对吧？契合正法，必然产生智慧。那么有智慧，必然有辩才，辩才无碍，对吧？实际上到辩才，实际上是你的智慧的一个外显，洋溢，就像你透出的光一样，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它可以被别人感受到。好，那么我们看下一段，他说方便善巧呢，前面讲这个回向不着五欲，对吧？人生无常啊，精进啊什么的，后面下一段讲这个，应该净身口意界，对吧？就是说三业清净，对吧？三业清净，以方便力化诸有情，以般若力降伏众魔。以般若力就是化度有情，是以方便力，方便呢，方便善巧主要在于 慈悲心的支撑，对吧？和慈悲心的支持。那么降伏众魔呢，在于般若之力。降伏众魔在于般若之力，所以说般若智慧它能够发光，它能够穿透这种阴暗的东西，对吧？般若智慧呢，能降伏所有的灾难，对吧？降魔，对吧？以般若力降伏众魔，成就愿力，不为言，对吧？行不为言，对吧？成就愿力，行不为言，所以方便般若和愿啊，愿力。好，转轮圣王听佛讲了这一番法以后呢，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对吧？然后把他的宝冠璎珞都供奉给如来，舍四大洲用以奉佛，对吧？愿以此服务长修梵行，等于他这样一个供养以后呢，等于把自己的所有的功德变成了无相功德，对吧？就世间的这你的这些功德、这智慧，所有的这东西呢，它全部变成无相智慧。他供给佛以后，变成了无相智慧，变成这种智慧，把福德庄严变成智慧庄严，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才有真正的福德庄严，让智慧庄严。他愿意此福长修梵行，学身般若波罗蜜多，以决定心为有情类，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然后呢，王宫的这些他的那些女人，对吧？王宫那些女的呢，也是发菩提心供佛，然后请求出家，然后请求出家。好，我们看后下一段，这个宝王如来，这宝德功德宝王如来，宝王如来呢，他赞叹智士王，对吧？赞叹智士王，他说：“哎呀，你这个很难得，对吧？就是说甚为善哉，是吧？”今者所行不为希愿，就你现在做什么也是你往生的那个愿力，对吧？不为希愿，所以你应该勤修六度万行，对吧？勤修布施、精进、安忍、精进、净虑、般若的。过去诸佛修此法得成无上正等菩提，未来诸佛也是这样。就是说六度万行是所有佛法的通道，对吧？通道就是通行的大道，成佛的大道。那么后面一个问题，智士王在问佛嘞，他说就讲关于这个六度万行，他说行布施，就说菩萨一般的菩萨修行布施和身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一个东东，对吧？他说这个诸菩萨，这诸菩萨菩萨修布施和修身般若波罗蜜多是不是一回事啊？那佛给他讲，佛说如果布施者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就不叫，就不叫，布施没有般若就不叫波罗蜜，对吧？布施没有般若就不叫波罗蜜，也就是说，布施没有智慧就不能到彼岸，所以不叫布施度，对吧？不叫施度，就不是真正的六度了，就可以把你渡过去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有般若才能够名为施到彼岸。才能叫施波罗蜜，对吧？波罗蜜到彼岸的意思啊，到彼岸就说，如果布施没有智慧，那么就是布施，不叫布施波罗蜜。布施如果有智慧，就叫布施波罗蜜。就实际上就说，由布施有了般若智慧，才到达彼岸。那么同样的，其他也是这样，境界忍辱精进，净虑般若一耳，对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平等的，甚深般若波罗蜜性平等。好，所以说六度万行呢，都必须以般若为最核心的精髓，才能使它圆满。反过来讲，只要有般若的话，六度万行里面修任何一度，都可以使你圆满智慧，到达彼岸。好，讲了这么多以后呢，王遍正德无生法忍，对吧？王遍正德无生法忍，当场正德无生法忍。其实如果我们从简单，我们不要去讲很复杂的这个正果什么果位对应什么对应什么，其实上无生法忍就是一种对无生法，对吧？对无生法的认可，对吧？就是也就是说他的心的智慧，他的行持，就是和诸法无生，对吧？诸法无生灭的这个东西相应，对吧？就像一个甚深的一个相应。这是佛给，所以前面这个故事是功德宝王如来跟智士王的过去的一段往事和一场法会，对吧？一场法会。然后这是佛给最胜天王讲了过去的这件事情，对吧？回忆过去了，对吧？然后呢，佛继续给 最胜天王来解释，对吧？就佛把这个事讲完以后，过去怎么样呢？现在又回到现在。他说这个事呢，佛给最胜天王讲，他说当时的那个他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应该像这个过去那个王一样，对吧？或像过去个智士王一样修行，勤求正法，对吧？就说要求正法，对吧？就说最胜天王像你们这也应该像过去智士王一样求正法。他说当时的转轮王，他当时的转轮王就是燃灯佛千子，就是燃灯佛千子，即是贤劫千佛。就当时那个转轮王呢，就是燃灯佛，他的一千个儿子呢，就是贤劫的千佛。哎，佛讲了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对吧？讲了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好，那我们这一段稍微停一下，我们再讲下一段。